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分享出埃及记十六章，这一章描述以色列人在旷野生活中所经历的一项重大事件，就是神降玛拿供应以色列人。此外还有神第一次为以色列人设立安息日。神从天上降玛拿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历的特别神迹，神透过这神迹供应了以色列人食物，而且是他们在旷野的几乎整整40年时间，直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地界，玛拿才停降。今天所讲述的故事是以以色列人的抱怨开始的。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是我们坐在肉果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会众全都饿死啊！我们评断或批评以色列人之前，先了解并分析一下他们的抱怨。首先，他们的抱怨是因为他们没有了食物，这是实际状况。本章的一开始就说，这事发生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意味着他们已经出埃及刚好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不难想象，到这时候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时带出的食物差不多吃完了，就是当时用生面烤成的五酵饼和其余带出的面。他们多年做奴隶，生活也不会那么富裕，能够吃一个月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带出的每一家的面缸基本上都已经垫底了，再刮缸底也刮不出什么面了。这不是个别的家庭如此，到这时候差不多整个以色列家都这样了。不但如此，他们得到粮食的指望也彻底没了，因为他们已经彻底出了埃及，回去也是不可能了，即使要回去也会在路上会饿死。而且他们已经到了逊的旷野，就是以琳和西奈中间的，他们已经处在了以现在的实力回不到绿洲以林，也到达不了西奈。他们是在广大的逊旷野的中间，在这样一个旷野地方寻得维持几百万以色列人的食物，在人看来那的确是妄想，是痴人说梦。在这样的境况中，就是不断临近的饥饿中， 以色列人几乎绝望了。他们越来越加深的饥饿感中，他们想起了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的埃及有食物吃的美好情景。饥饿中他们只想起了吃食物的情景，而暂时忘记了那火炉里的苦难，包括不得不将刚出生的儿子丢在女罗河的那历史的苦痛。这时候他们甚至觉得宁愿吃饱死在耶和华手下，在埃及死在耶和华手下，而不愿经历在这旷野不断来临的饥饿。在几乎绝望的情绪中，他们将心中的怒火喷向了领袖摩西和亚伦，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饿死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这样的抱怨是不对的，他们的怨言虽是向摩西亚伦发的，但其实是向神发的。正像摩西说的，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因为摩西亚伦虽是百姓的领袖，但真正带领以色列人的是耶和华神，是神的带领借摩西亚伦将以色列人领进了这令人绝望的可怕旷野。在这里让我稀奇的不是以色列人的抱怨，而是神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后竟然回应他们的所求。在短短的几节经文中，神听见他们怨言的就有四次。七节，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八节，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九节，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十二节，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这里经文所说的神听见，是神垂听祷告的那种听见，因为神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为此摩西也对百姓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他们要吃肉， 并且吃面要吃到饱。经文里说吃得饱足，原文意思是吃面包到饱，所以他们要吃肉，并且要吃饱的绝望愿上的呼求，神要满足他们。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一下，出埃及记16章神把鹌鹑飞来供应以色列人吃肉，和民数记11章记载神把鹌鹑由海面刮来，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搅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的那次事件。民数记所记载的那次事件，圣经清楚记载，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而之前又刚发生过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只烧到营的边界。那是神以怒气回应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贪欲和不信的恶心。而这次出埃及16章，神并没有以怒气回应以色列人的怨言，反倒他的荣光在云中显现，因此以色列人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他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就像摩西说的。那么这两次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呢？刚才已经说了，民数记那次神以怒气回应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的贪欲之心和不信的恶心。但这次以色列人抱怨并不是因为起了贪欲之心，而是确实缺乏食物，面临饥饿到了绝望的境地，因此他们是在绝境中表达了他们的需要，当然是带着抱怨和情绪，但食物的需要确实是真实且急迫的。另外，这次以色列人的抱怨并不包含着不信的恶心，他们还没有直接抱怨到抵挡攻击神的地步，他们只是把绝望情绪发到神的仆人、百姓、领袖身上。尽管这样的抱怨本质上是向神发的，就如摩西所言。因此，只要他们的真实的需要得到满足，抱怨会消失的。神采取了直接回应，就是向摩西说话，并显出他的荣光，并且立即供应他们的需要。以色列人的这次抱怨是他们出埃及以来第三次的抱怨，第一次是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的陷入危险绝境时，第二次是到了马拉，发现那里的水不能喝的时候。相信那时候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饮用水差不多都喝光了，他们在旷野面临活生生渴死的地步，那次也是绝境。第三次是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吃光，在旷野又无法寻到食物而面临饥饿之绝境时，就是这一次。虽然以色列人的抱怨是不对的，这也成为了后世人包括今天我们的警戒，但我们当明白他们是在绝境中抱怨的。这提醒我们，就是在新约时代很容易批评以色列人的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的抱怨都还没有到绝望境地时。在这点上，有时我们还不如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是因为面临基本生存的挑战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的抱怨更多是因为很多方面不够完美、不够丰富和不够顺利，至少和我们的期待相比。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思想的。这并不是说面临绝境基督徒可以抱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反倒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当仰望我们的神，就是诗篇的作者所告白的那样，我要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绝境中，我们更要举目仰望我们天上的神，就是造天地的耶和华，并且相信我们的帮助必从他而来。神降马呢，就是直观地教导我们，好让我们更深地认识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正如神自己所说的，我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人自带的食物吃完而面临生存绝境时，神对以色列人的回应是鹌鹑和玛拉的供应，而且显出他的荣光，显明这确实出于神，出于神的供应。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犹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 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以色列人彼此对问的，这是什么呢？希伯来原文中是那是什么，玛拿一词就是从这里来的。什么之意的这希伯来语，在其实是一本中用希腊语译成为玛拿。鹌鹑并不是每天都飞来的，到民数记十一章才再次出现鹌鹑，但玛拿是每天都降下来了，除了安息日外。玛拿，摩西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正如神自己所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这样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神降下玛拿满足以色列人每日所需的食物共40年。圣经对此见证说，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神降下的玛拿成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神降下的玛拿成为以色列人每日的食物。这直观的表明神是供应我们日用饮食的神，正如教导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所表明的那样，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在法柜前存留的玛拿就是见证，而生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要明白神所供应的日用的食物不能只限在肉身所需的食物，也是灵魂所需要的生命量。因为主行五饼二鱼神迹后提醒只想吃饼得饱的会众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阿们。神不但降下玛纳来供应以色列人日用的食物，也透过这玛纳来造就以色列人的信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色列人收玛纳是每天收每天的份，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而且所收的不需什么人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不但如此，虽有多收的有少收的，但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唯独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所留下的都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这是神为神设立的安息日特别安排的。这样神透过玛纳的供应每天都操练以色列人的信心，不仅让我们仰望供应我们每日所需食物的神，而且每天都经历神信实的供应。如此每日反复40年之久，为的是建立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话语。当然还有试验以色列人遵不遵守神的法度，经文里说，神说，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这就是摩西在申命记中总结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苦练以色列人的目的，不仅仅是试炼，而且还是艰苦的试炼。摩西是这样说的，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这般信主的人生经历了些旷野般的苦练，不管他是从社会或周遭的环境来的，还是从家庭来的，或者因疾病来的，却没有更深的认识自己真实的本相，也没有在主里面收获信心的话，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属灵损失了。愿主怜悯我们，在神允许我们经历的各样境遇中，让我们来经历神，并且在主里面更深的建立对神的信心。很多人好奇玛拿到底是什么，玛拿就是那个什么。玛拿常被学者认为是吸食怪流树枝之小蚜虫的分泌物，在西奈半岛若干地方每逢夏初也可以见到这种乳白状的小圆物，多出现在一种怪流树的树上，流树的树上。阿拉伯人一早出去采集，煮芽过后当蜜糖用，据说是一种寄生树上的甲虫，吸吮树枝后的分泌物，甜味甜色白， 也有带棕黄色的，可以久存不坏。这种白色糖粒多在夜间即白天便为沙漠的蚂蚁搬走。这与圣经所说的玛纳有许多不同之处。一，这种甲虫分泌物可以长时间保存，但玛纳就不能。第二，这样的分泌物有季节性，但玛纳不分季节，而且持续了40年之久。三，玛纳一周只供应6天，而安息日不仅不降，还能稀奇的可以保存前一天收取的。第四，甲虫分泌物一年总产量极少，因为沙漠里树木极少，但玛纳是每天供给几百万人的需要。从以上的对比，我们清楚地看到玛纳确实是神迹，即便有人依然坚信认为那很可能还是上面所说的那种特别的甲虫分泌物，那也是无名二语式的神迹，是神的介入才有了玛纳那样的可能。分享这一点，我不是想强调神的供应必然都是超自然的神迹之作为，其实这是我们基督徒时常的期待。造物主可以用超自然的神迹，也可以用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因此我想再次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更多的关注点不应该是放在神工作的方式上，而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面。当年神以大能作为降下玛纳，目的是建立以色列人对神的信心。今天我们这般对神有信心的人，我们当以信心与神同行，不管是神用神迹的方式来供应，还是以他普遍恩典中的设立来供应，我们都当以信心住在他里面，并且在信心中感恩，也在信心里得享他的安息。最后简单分享一下安息日。创世纪第二章第一次提到第七日为圣日，出埃及记16章是神第一次向以色列人表明第七日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圣安息日。后来在西奈山神颁布10诫时，作为第四诫就有了安息日的清楚规定。那么神给以色列人安息日并吩咐他们严格遵守安息日的意义在哪里呢？10诫中神是这样说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也就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从这第四诫命中我们看到神设立安息日和他的6日创造及第七年的安息有关，正像创世纪所记载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因此神设立安息日的第一目的就是叫他的百姓纪念创造主我们的神，这样的纪念里面当然包含对他的敬拜。神的子民也很容易健忘，忘记创造的主，而这健忘者的周期就是7日，所以至少每到7日需要提醒一次，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当纪念他，敬拜他，并且依靠他，在凡事上要以他为我们的神，他是我们人生家庭的中心。神设立第二安息日的第二个目的是让他的百姓经过6日的劳碌后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是神慈爱的作为。我们可以想象3000年前竟然有一个民族就有安息日的制度，保障人们无论如何每7日务必休息一天，这对他们的健康是极其有益处的，这体现神对他百姓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他真的关心自己的百姓，不但是他们的灵魂，还有他们的健康。神设立安息日的第三个目的是在安息日纪念神的救赎，如申命记所记载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6日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这一点是跟这出埃及的10诫中的内容是相似的，他后面加了一句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在这里面加了安息日，守安息日的意义就是纪念神的救赎。因此可以这样理解，神设立安息日 不但让以色列人休息，并且放下一些劳碌来到神面前，纪念创造的主和他的救恩。对创造主的敬拜，就是伏在神的主权之下，或者降服于神。对救赎主的感恩，以及在神里面的安息，成为安息日的主题，或者说安息日的主旋律。正如主自己所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但是为我们身体的益处，也是为我们灵魂的益处。有个著名医生曾经说过，如果人类严格按照神的诫命遵守安息日，那么这世界上的 90% 的医院可能就关门了。为什么呢？人如果劳碌中每七日保障身体得到严格的休息，而且每七日来到神面前把心中的重担卸给神，而我们的灵魂得到神的滋养，那么许多的疾病自然就离我们而去。我不是在这里讨论疾病的神学来源，而是谈到神所吩咐的真正的安息对我们生命的祝福。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无需按照律法来守安息日，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安息日的主，为我们在主日来敬拜我们的神和纪念复活的救主。我们的灵魂每一天时常都在他里面得享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神借安息日所显明的劳碌中的休息。愿主与我们同在。阿们，阿们。